微电台，美文美声，深情岁月主题散文。
亲爱的朋友，我是主播孟薇，邱欣欣，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人，1994年1月出生，目前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硕士1年级。今天的节目来听邱欣欣的散文《我与高考复读生活擦肩而过》，这是作者通过微电台工作信箱发给我们的稿件。他说希望通过这段回忆，将自己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与大家分享。朗诵泽涵，后期制作微灵，请分享。
2011年暑假，高考分数下来，我考了个刚过二本的分数。是去报到，还是复读？我面临选择。原本在我的观念中，考不到一本，等于没有考取，这辈子就完了。因此，我的高考志愿，填的差不多都是一本。结果自然是榜上无名。于是我信誓旦旦地与家人说，我要复读。其实那时候我对复读没什么概念，只是觉得不过是迟一年进象牙塔而已。于是在8月下旬的一天，我进入了在我们这里非常有名的毛坦厂中学。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爸爸帮我在毛坦厂中学报上了名，直接带我去租好的房子。房间很小，两张床，一张桌子，再多个人就难有落脚的地方了。所幸的是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爸爸说好不容易才租到了这样的房子，租金是1年1万，水电费另算。当时说好了是妈妈先来给我陪读。很快我就领教到了在毛坦厂中学有着世界上最少玩的孩子和最少有的超规模班级。晚自习时我来到教室，从门口望进去，黑压压一片，女生坐在前面，男生坐在后面。因为我报名晚，复读班已经上了1个星期的课，所以我被安排在女生的最后一排。没有任何介绍，也没有过多交代，一切都在不言中。刚坐下来没几分钟，老师就开始发卷子，做英语听力。接下来两节课又做了地理和数学小测验。已经2个多月没碰过书的我，做起这些测验来还真是吃力。本来10:20下晚自习，可下课铃打完，我发现竟没有一个人动，我也不敢动。直到11点，班主任进来说下课，明早6点上课。原来在毛坦厂中学，上课和下课时间是班主任随意定的。让我诧异的还有，那么大的班，每节课的课间都很少有人走动，即使有人去上厕所，也是脚步匆匆。想想也是，人与人的距离不到50厘米，只要不是有太要紧的事儿，能不动就不动吧。而且我也发现，后面的不少男生是站着上课的， 也许是因为坐着看不到黑板吧。而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教室里无所不在的摄像头，360度无死角，对所有复读生实施着全面监控。班主任即使在办公室，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位学生。再有就是冷气十足的中央空调，凉得让我们不寒而栗，大热天也得穿长袖外套。听人说毛坦厂中学很大，可短短几天里，我却没有也没想在校园里走一走。从教室走回出租屋的路，也是跟随着前面同学的身影走得飞快。在毛坦厂中学，不容你闲庭散步。说到毛坦厂中学，大家想到的也许是高考工厂、应试教育、高考集中营等类似的词汇。的确，《纽约时报》都曾如此描述过毛坦厂中学：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在我复读的这几天，即使正值暑假，也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所有学生走路像跑，大家不是在只争朝夕，而是在争分夺秒。一起复读的同学向我描述过他们亲身经历的场景，一是战前动员。据说在百日誓师大会上，所有高考学子都一起放孔明灯，还要默默许愿望。这场景是毛坦厂中学一年中最热闹最亢奋的时刻。二是集体送考，临到高考，学校安排司机开着大巴来送考。据说司机的挑选是有讲究的，一定要挑选姓马或者是属马的司机，寓意马到成功。三是神树参拜，学校里有一棵神树，每个学生都在考前来拜过，全镇的人也会到庙里为考生烧香祈福。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正因为有了毛坦厂中学，不仅使毛坦厂这个小镇声名远扬，也为毛坦厂的居民带来无限商机。小镇的流动人口增加了，消费和就业也增加了。东西贵，学习累，这就是我对毛坦厂中学复读生活所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尽管才短短几天。记得在复读的头几天，身边的同学不停地给我洗脑说，我要是你早去上大学了，在这里活受罪干嘛呀。而当时的我还是信誓旦旦坚持要复读。但说来也巧，就在我复读到第三天，高中班主任打来电话，叫我去填二本的征集志愿。他说填征集志愿说不定也能碰到一个好学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填了征集志愿，没想到还真被一个二本学校录取了。然而在毛坦厂中学那三天的复读生活却让我终生难忘。简陋的出租屋，拥挤的教室，每天将近20小时让人头昏眼花的复习，填鸭式的教学。我不知道那些成绩很差的复读生是否真能如愿以偿地走进高等学校的大门。回过头来想想，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但我庆幸，因为我曾与这样一所高考工厂擦肩而过，差一点变成高考机器。而此时此刻，我感到的却是无比轻松。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孟薇感谢您的收听。